我们今天查的呢是利未记的第20章，这一章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一些条例是吧？不混杂的这样的条例，就是对犯罪的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到第20章呢，我们就看到了，首先就讲到了什么呢？20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好了，那么耶和华又神又告诉摩西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都不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献给偶像。因为他们那地方人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把自己的孩子，这不中国好像也有这种习惯，有一种习惯是什么？做酒的，不烧窑的，烧瓷器的。记不记得以前有一种叫做祭红啊，就是要出窑好的话得献一个女孩子进去，童女
跳到窑里去，
对，然后窑出来的才是好吃，
炼剑的意思，
对对对，炼剑的，还有做酒的都有这种习惯的。但是他那个是献给这个摩洛，摩洛是一个偶像。耶和华是说这不是耶和华的规矩，但是呢迦南地本地人有这个规矩，这个人要把他治死的，然后说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这是拜偶像啊，甚至于把他的儿女都放火烧了献给偶像的，这样人必被致死。为什么这样人必被致死呢？因为他玷污了神的圣所，因为神是他和与他百姓同在的，他百姓这样去拜另外一个偶像呢，实际相当于玷污神了，这样人必须要致死。第四节说，那人把女儿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扬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把儿女呢烧死献给摩洛了，献给偶像了，但是本地人呢，他讲到本地人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呗。说本地的，如果有本地的以色列人看见了之后，这些外邦人就是住在他们当中这些人，他不告诉呢，他说我要向这人变脸。这人是谁？本地人啊。那个人当然要被致死的，但是这个你见到了你又不说的，这样人呢也要被致死，而且把他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实际呢这里边讲到说，你看见了你又不见证的这个人呢，和他是一样的，也犯了同样的罪，
假装没看见的。
对呀、啊，所以这里边他所犯的罪是什么？也是行邪淫的，也是同样跟那个把儿女献给摩洛的，献给摩洛那个人呢是同一个罪的。所以这里边实际在旧约当中呢，我们后边我们也会看到的，就是你不做见证的也不对的。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做证人的一个义务的，这是你的义务。如果你不做的话呢是违法的。你比如你看了一起杀人案，你不说是违法的，或者人家来找你调查你不说，这是违法的。所以在这里边也是，你像这些人，如果你看见了你又不去做见证的，那么你跟他犯的是同罪的。第六节说，人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这个是什么？交鬼和行巫术的。巫术呢就是一些交鬼之术吧，也跟古医有关系的，
放到谁算命，
对，这些。然后这些他称这些人什么呢？邪淫，无论是拜偶像或者是叫什么呢，交鬼行巫术，这些人呢都叫邪淫。然后我都要把他变脸，然后呢要把他从民众剪除。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里讲到自洁成圣呢，讲到就是前面那些呢都不是洁净的，也不是圣洁的。然后下边就说，第八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好了，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什么呢？实际综合起来都是教毁拜偶像的事情，这些呢都是不圣洁的，但是耶和华神呢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百姓也要圣洁的，所以耶和华的百姓要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和典章。好了，第九节开始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还是好像在重复十诫，是不是？前面讲的是与神的关系，不可拜偶像，那么第九节马上讲到有关父母，十诫当中也是一样的，有关前四诫与神有关的，第五诫就是有关父母，要孝敬父母，这里边讲不可以咒骂父母，那咒骂父母当然和那个孝敬父母正好相反的，所以这说咒骂父母的要被剪除的，这个是可是个大事情的。甚至到后边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那些如果有孩子不听话的，咒骂父母的，违背父母的，父母可以拉着他到城门口找长老，长老说这孩子不听劝，继续劝他不听，当时就把他打死，而且是什么，他的父亲投的一块石头的，很有意思的。然后呢第十节说，马上就说了，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同性恋哈。人若娶妻并娶其母，所以就是娶妈妈和女儿嘛，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淫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兽也要把他杀掉。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借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漏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乱伦，而这乱伦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都也不更不可以，也不可以。那么十八节说，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漏了他的下体，就是漏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漏了自己的血缘，缘二人必除民中剪除。第十九节，不可漏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这是漏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人若与叔伯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叔伯，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所以这个你看他这个处理就稍稍的好像是轻了一点了哈，但是他还是担当他的罪哈，而得到结果呢是无子而死。二十一节，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以色列人曾经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哥哥结了婚了没生孩子就死，他的弟弟要跟他结婚，跟他嫂子结婚，生的第一个孩子呢要归给他哥哥，然后第二个孩子再归给他弟弟，如果他这个弟弟又死了的话，他老三呢就要跟他嫂子再结婚，第一个儿子归给他大哥，第二个儿子归给他二哥，第三个儿子才归他自己的。但是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不是他哥哥死了，他哥哥没死，他就把他就是娶了嫂子了，这样的话呢娶了弟妹了，这样是这是不好的。第二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前面讲了啊，会把他们吐出来，如果你在那地要犯罪的话，那个地会把你吐出来，什么意思？你会离开那个地的。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前面讲的都是他们的风俗啊，前面讲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当地人的风俗，说你们不要随从他们这些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所以警告他们了，你进去这个地呢，他们这些人都行这些事儿，但是呢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不要像他们一样来学习他们这些东西的。然后呢，因为这事是神所厌恶的。然后第二十四节说，但 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了哈。但是呢，本地的迦南地的人呢，行这些事情，你们要进去，你们不要学他的。为什么呢？这片地我给你们了，这些人怎么样？要被那地吐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那个地方呢，你们要小心，那是我赐给你的地，那片地已经分别出来了。那么你们这在这片地上的人呢，也要分别出来，要不一样。上次我们讲过了哈。然后25节说，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前面已经讲了，对不对？我们看了那个前面的时候讲过，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已经告诉他们了，你要把它分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就说你要按照神所分别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来做，你不可以让那不洁净的物来沾染你的污秽，使你自己呢也被神所憎恶。26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呢，26节呢就非常重要一句话，前面讲的所有的一些事，神的目的就是什么？你们要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然后怎么样呢？归给神，因为神是圣的，所以你们也得圣的。上次我们反复强调了，什么叫圣的？圣的呢，只有上帝是圣的，只有神是圣的，没有其他人是圣的，只有上帝是圣的。上帝是圣的，以及凡属上帝的都是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圣殿里边所用的一切的都是圣的，别人不能碰啊，甚至看都不能看，因为那是属于神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是不是属于神呢？是，所以我们也是圣，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呢，这里说你们要分，前面讲到分别，后边讲了，不但要分别，而且要归给耶和华，要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百姓，你必须要与那些人分别，并且要归给神，就是什么？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27节，然后又说了，无论男女，是交鬼或是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里又再行讲了一次什么？无论男的女的，行巫术的，拜偶像的，这都要治死，把他打死他们的。所以这就是20章。所以当我们看到20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继续的来，耶和华人继续要摩西向这些人来宣告，宣告。这里边我们看到哪些字比较重复的最多？致死，是不是？然后呢，剪除，然后呢，无儿无女，是不是？讲出这些。那么的话呢，这里边前边讲到了说，耶和华晓谕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的神。然后前面讲到说，你们不要玷污了我的圣名。然后中间就讲到了一切他们所犯的罪，然后怎么处理这些罪。致死、剪除或者用火焚烧，甚至用火焚烧。然后呢，中间呢，到22节的时候又讲到了说，你们要遵行。22节到24节这里边讲到了说什么？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并且要把这片地呢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那片地呢要圣洁，要归给神，不要效法那个地的风俗。然后到25节说，你们要分开，要归给神。26节要归给神。所以20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哈，这段经文呢的确是跟18章啊19章好像有些雷同的地方。19章呢也主要讲到了一些，也是好像把十诫呢更加具体化了，对不对？那么到那个19章呢也具体化了，就是把十诫具体化了。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看似乎也很像的，但是它跟18章19章不同的点在什么呢？这里边讲到了处罚条例，前面讲的18章19章讲的洁净的条例和犯罪的条例，就是你什么什么是犯法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什么是不洁净的。但是20章呢直接就剪除致死，就是这个，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明白了之后，就是这可见这是最严重的，就是没什么奖，没献祭都没有，直接剪除，
没机会的，
没机会的，这个是非常严肃的罪。 那么我们看这里边前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我一说大家马上就会明白。首先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讲的是什么？拜偶像交鬼。拜偶像呢和交鬼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的，就是圣女跟他有相交了，你明白？有具体的相交了，不单单是说去拜这个偶像，圣女偶像和你有关系了，可以进到你的里边去，是这样子的。
属灵上面的不圣洁，属灵上面的淫荡。
然后下边马上讲的是什么呢？淫乱，对不对？在讲淫乱之前讲的是什么？咒骂父母，讲的是父母。然后下面马上讲淫乱，淫乱呢两个处罚，要么是剪除，要么烧死，要么没有后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一点点了哈。然后后边就讲到说，你们要和这本地人不一样的，你们要怎么样？我要把这些人要除掉，然后你们要进这地。你们进这地的时候，既不要学埃及的，也不要学本地的，你们怎么样？要分别出来归我。大家明白在讲什么了吧？明白没明白？
没有。
没明白？他
惩罚那个地吗？
不是想惩罚那个地，这里边讲到了，我给你对比一下就知道。这里我们看到了哈，一个是讲到了什么？属灵的淫乱。拜偶像交鬼是属灵的淫乱，然后呢第二个讲是淫乱是什么呢？肉体的淫乱，身体的淫乱，就是婚姻当中的淫乱。那么这两个都是要非常的严厉的直接剪除的，但是这当中呢告诉我们一点，你不可以咒骂父母，十诫当中到咒骂父母就结束了，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人要尊重你的父母。然后下边那些淫乱的人的处罚怎么样呢？当然了，你要触发的没孩子了嘛，轻的要你没有孩子的，明白什么意思吧？讲到了父母，又讲到了孩子，而且前面那些人又把孩子献给摩洛。这里面在讲什么呢？讲到了身体的淫乱和属灵的淫乱。这里边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为人设立婚姻，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所以说上帝赐给人他的形象，然后为他设立婚姻，就像他们能够产生
荣耀神
敬虔的
后
代，
荣耀神有神的形象，
要产生敬虔的后代，这是婚姻当中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始的法则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可以使人能够延续嘛，能够敬虔的延续。但是呢，婚姻的不圣洁呢，可以导致后代的不敬虔。你明白吗？我们现在看着人就在退化，你有没有看到？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祖先虽然不敬畏神，但是还算个正常人，现在都不正常了，这人对不对？至少说我们小的时候一离婚一听说，那都简直太羞耻的事儿。今天看了一个爱情保卫战，一对老夫妻他们要离婚，他们都是结过婚的，然后呢离婚了，离婚他们又结婚，结婚又离婚，离婚完又结婚，现在来到这儿想离婚。那个老太太就讲，她说我都不好意思，六十岁了，你说这离婚这结婚这太丢人了。现在这事基本不丢人，只有六十岁老太太就觉得丢人。现在二三十岁结婚离婚它根本就不是个丢人的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说现在这人们这个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敬虔，是因为什么？因为婚姻出现了问题。婚姻的问题一定导致家庭的问题，以至于什么？神创造婚姻的时候，他那个最基本的目的没有达到，婚姻不敬虔。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身体上的淫乱，婚姻当中的淫乱，这会导致他以色列人亡国灭种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这个淫乱非常的要求极其严格，绝对不可以，这可以毁灭整个的这个神的百姓的。那么类比呢，同样的也一样，神的百姓对神的这种不忠诚，去拜偶像去交鬼，这样呢也是一种淫乱的不忠诚，这样呢会致使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也会走向灭亡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类比，这里边在讲到了属灵的淫乱和身体上的淫乱。所以婚姻呢当中呢是圣洁敬虔彼此忠诚和委身，同样基督徒和上帝和神之间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之间也是圣洁敬虔彼此忠诚和委身敬畏神这个关系。 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强调的呢，把那些都排除在外了，而只强调这个近前，讲到了后代。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应该怎么样？不能够咒骂父母，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你看，以色列当中讲到那些不好的王的时候都怎么说？他不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那些好的王怎么说？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所以父母呢是非常重要的，敬虔的父母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圣洁的关系的上边。好了，那么我们就接下去看哈，因为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
说迦南地的人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是
神把他们赶出，
是是
是
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节到六节。这是神呢在宣告他自己的本性。我们看神的本性当中有什么？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悲直到千代。
好，谢谢，就到这儿。这里边有一个神宣告了前面他为什么不可以有，你不可以做很多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祭邪的。我们记住，这个为上帝是祭邪的，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了，我们再看雅歌书，不是雅各，是雅歌，八章六节七节，这是我们都需要背下来的哈，结婚的人都需要背下来。
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左的电光是火焰的灯光，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灭。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这第六节第七节真的是太好了，讲到了什么？婚姻，讲到了爱情，讲到了夫妻之间这种归属的情感。前面讲到的是什么？是上帝他的属性，说上帝是祭邪的。那么这个你看到这里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印记表明的是什么？是归属关系啊，印记表明一种归属，跟你说印个镜印记了，表明它是归属你的。然后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里边那个记恨和前边出埃及记当中的记邪是一个词，是同一个词。也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呢？这位耶和华神是具有绝对排他性的，不可以有别的。婚姻也一样，爱情也一样，绝对排他性的，不可以有第三个出现。不，这种排他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两段经文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明白了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讲到婚姻，丈夫应该怎么样爱妻子，怎么样洗她，怎么样她成为洁净，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你要像基督爱教会的爱她。然后讲到说，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然后他后面说一遍，说一句什么？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婚姻当中，夫妻不单单仅仅是为了产生敬虔的后代，还有一层关系是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体会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当中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这里面不是单单就是说，哎呀，你爱我，我爱你，咱俩结婚吧，不是单单那么点意思的。说，哎呀，反正这么大了，我需要有个儿子，我需要有个孙啊，需要有个女儿，要繁衍一下后代，为社会做点贡献。不是这简简单单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功能的。 但是这个功能下边呢，我们是可以体会人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的。这里告诉我们也会体会到什么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婚姻不是个小事情了，已经涉及到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了，也涉及到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要严肃起来，认真对待。这样在婚姻当中同样也要遵行着什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使我们的不但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的后代也可以成为圣洁。所以这个第二十章呢，实际上是可以把出埃及记当中的二十章的第五节，还有雅各书当中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还有以弗所书当中讲的婚姻是第五章，把它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一段经文。所以这里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婚姻和基督和，所以保罗讲的说称它为什么奥秘。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他唯独把这两个拿出来，而且中间讲到了什么不可咒骂父母，这讲到了什么人伦，人的伦理啊，就是敬虔的父母一定要产生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后代是不会咒骂父母的，是一定会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二十章呢，我们一明白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后边新约当中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呢，这位神唯有他是神，是唯一圣洁公义慈爱的神，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敬畏他，除他以外没有良善，离开这位神人就不能够存活。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婚姻的建立若不是建立在神为婚姻所设立的法则上面的，不但婚姻不幸福，同时还会得罪神，犯罪神，得到神的咒诅，并且什么波及后代子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但跟亚伯拉罕立约，还跟谁立约？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说哎，跟亚伯拉罕立约完后代就不管了，不是，后代也要立约的，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的子孙呢，我们千万要清楚这一点，在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后婚姻的建立上面，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的，这是他设立的法则，也是他设立的。那么对我们的儿女的教养上面，就是神设立婚姻法则当中的一个，就是你要在主里边教养儿女，你不能够由他自己想怎么长就怎么长，你不能说哎呀我没时间，你也不能说，那是你的责任的一部分，是神设立婚姻当中的法则的一部分，就是你有一个教养儿女的责任。如果不想你的儿女咒骂你，你要教导他；不想这个儿女被剪除，你要去教导他。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本身是已经是有祝福的，但是很可惜是有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呢也失落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是父母没有尽到责任。当然是不是父母尽到责任儿女就一定能够得救呢？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必须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儿女尽不到责任呢，爷爷尽责任，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那没办法，爸爸妈妈他不信的，爷爷是信的，那你要来下一代。当然儿女这一代也是要不断的为他祷告的。但是相比之下呢，小孩子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这个二十章呢是特别把这两个拿出来了。跟十八章十九章是有点不一样的。不但不一样，而且是特别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一些问题补充或者是分享？
刚刚提出来问题，主要是今天讲的，最主要是他提出了惩戒，把你去除，然后那个。
对，最主要的区别是前面讲到的是洁净的条例、犯罪的条例、淫乱的条例，都是以那个十诫作为蓝本把它展开，而这里边呢，直接就是把家庭和敬拜神、婚姻和家庭和神这个做了一个类比，把这两个单独拿出来了。后边徐老师讲到了说最后一节经文讲到了交轨，这个特别重要，所以交轨呢就是比拜偶像呢更近了一步，他就直接和他
结灵进入心了。
对，实际这里边我们讲到的还是婚姻当中的圣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两种情况，一种像一对年轻人他们犯了淫乱，他们本身呢没有孩子的 cut off 剪除就没有，他就没有后代了， 那么还有一对呢，这对人呢怎么样，他们有儿子有女儿了，犯了淫乱，他们也会被剪除的。就是对这一点上来，基民讲的就对了，杀一儆百，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就可以受警戒。这是保证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圣洁的一个条例。
从肉体上面的邪淫指向属灵上面的邪淫，
是啊，
从肉体上肉体上面的不圣洁指向的属灵上面的不圣洁。
那么肉体的后代要圣洁要敬虔，而属灵讲的是神的百姓，这是对应的。
十八章十九章也是，
十八章十九章讲的是条例，没有具体的刑罚。而十八章十九章你看那里边是相当于把整个的十诫全部都重新的划定了，细说了一遍。而这里边呢，只是拿到了一直有神这一部分，然后加上哪一部分，加上不可咒骂父母，下边就全是淫乱，后边就没有，没讲别的，什么不可偷盗啊、作假见证都没有。
它不是这个东西。
我只是说你看出来的不同，看出来不同。第二个不同讲的这边就没有把十诫当中其他的加进来，只讲到了什么
淫乱，这个
淫乱、
嗯、
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
okay.
而这里边讲的肉体淫乱，那里边讲的要么就剪除，要么怎么样就不生孩子，对不对？然后讲到的是父母，所以这里边讲的是父母，你这一辈再加上儿女，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一个
传承
圣洁的一个传承的，要他要保证这个敬虔的，这是婚姻的一个意义所在、
哦、
就是你要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这回你明白了吧？
嗯，
我说这章经文讲的主题不是，是与十八章十九章的不同所讲到的更具体的处罚条例，但是不是它的主题，它与十八章十九章不同是这一点，区别是这个，但是它并不是这章的主题，因为和十八章十九章很像嘛。但是十八章十九章讲了所有的实际，而到这里边只讲到哪儿，说不可咒骂父母，然后下边马上是淫乱，然后到淫乱呢，哎，就结束了。所以他讲的实际上是讲的这个什么婚姻身体的淫乱和属灵的淫乱，而交叉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弗所书在婚姻当中是人可以体会到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那么运用到这里边就是什么属灵的淫乱对应着身体的淫乱，就是婚姻，而这个属灵的淫乱对应的是神的百姓，而这个婚姻呢讲的是什么，讲到的是敬虔的后代。
所以是不是说你比如说他和男人苟合受行淫，就像在灵里交鬼，
差不多，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肉体的不庄淫，肉体的邪淫就是属灵的邪淫、
嗯、是是是，
指出的邪淫，
对，所以说婚姻当中讲到的说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讲的那么严重呢，其实那句话讲的很严重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床也不可污秽，因为凡行淫苟合的必被审判，这里边你看到连那个献祭的机会都没有呢，所以这是很
直接 cut off，
对啊。所以我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想到婚姻当中不是单单就两个人参与的，是有上帝参与的，是有教会参与的，是有主参与的事情，
因为你婚姻的下一代孩子的人的出生带着神的形象，
是
遍满真谛，要荣耀神的名，而你邪淫的生出来的时候，这样是亏损的神的名，玷污的神的名。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所讲的一件事情，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是不洁净的，因为她沾染污秽了，你明白，
一出生就是小罪人，
对呀、啊。如果在淫乱当中生出来的话呢，实际是一种双重的误会，这妈妈和爸爸呢把这孩子也给误会了，这个是
就是现在不能献祭了，那个是可以献祭，献祭就完事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哎、我现在发现一个是、
哎、
旧约中的这个一些这个规律什么的入啊，在新约里都有经文，相应的经文，
所以是这个影儿，这三章是影儿，二十章是影儿，而真正的实体在哪里呢、
嗯、
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所讲的、
嗯、对对对，你看他用几章用一章来解释，其实以弗所书中
可以
解释、
嗯、是的，新约的可以
就是拜偶像，是这里面形容就好像说我已经有一个妻子，然后 我也已经有一个配偶了，
对，
但是我却去跟一个动物行淫，
嗯，
所以在拜偶像在神面前是这么的可恶的，
是非常可恶，就这个是绝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但对神敬畏，我们对婚姻也敬畏，
而且他的惩罚是直接就是自
私，
直接
逃
剪除的，没有个献祭，没有个赎罪的机会的。我还看到这里地，
嗯，
同样是这片地，
嗯，
他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还没进迦南地，同样是这片地，在他要进入这片地之前，第一，这片地要会把人吐出去的，
嗯，
同样这片地他又给人是牛奶与蜜之地的，同样是这片地，
嗯，
一个是说牛奶与蜜之地，一个会说这个地会把人吐出去的，同样这片这个地没有什么。同样的还是这个地，是人的罪恶满盈的这个地把它吐出去的，
是
这个地还是牛奶之与蜜之地，但是人你要遵循神的法则，律例典章进入这个地，
是
你才有祝福，你才有牛奶与蜜之地，同样这片地也可以把你人吐出去的，
对，就像迦南人，迦南人就是行这样事的人，其实就是被神剪除，被这地。
所以这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迦南地神要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是从老到小全部杀干净，连吃奶的也不行，刚生的也不行，全部杀干净。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
后来就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进去。
是。
其实正是从这些黑暗当中看到神的保护，看到神的爱。
对啊，
为什么他提醒？因为这一批人要进入迦南地，在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严严的警告，
提醒他们，
提醒你，提醒什么？倒是你与其他人是有分别。
为什么呢？因为
是有分别的，
你是属于他的。
对，
这个非常重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
是，
你们是属他的，
是属他的。
最近我看也是看到很多。你是与万民有分别的，
是
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必须圣洁，
就是，所以这里面讲的说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我们祷告了，结束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不堪，我们里边有罪性，常常活跃，你就借着你宝贵话语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走正路，因为我们都曾经如羊走迷，我们都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得罪你，主我们虽然没有去拜什么偶像，主但是我们心里边充满了那无形的偶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既提醒我们，你也借着你儿子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主就求你在我们凡事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主你就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毫无指责。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又为我们在永恒当中预备着救恩，可以救我们脱离那地狱永火的焚烧。主，我们就感谢你，盼望你常常将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不但学习敬畏你，我们也学习敬畏婚姻，因为这是你所设立的。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按照你的心意，你的律例典章来建造我们的婚姻，这婚姻当中就充满你的祝福，以至于这祝福也能够留到我们的后代当中，愿你赐福给我们，也帮助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